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驳斥关于他对国会议员撒谎的指控，他曾作证说对川普竞选活动与俄罗斯特工的关联一无所知。
美国表示将对来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北京谴责美方的决定完全基于歪曲的数据。
欧盟23个成员国签署一项历史性协定，在防务领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11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我们首先来看的是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对亚洲5国的访问，返回美国。川普的主要议题是朝鲜的核威胁以及贸易。
川普总统说将于星期三发表有关贸易、朝鲜等事项的完整声明。此次亚洲之行，美国的商业公司完成了3000亿美元的生意，其中包括中国的2500亿美元的订单。
川普还说，美国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贸易赤字，这些赤字将很快的大幅度的缩减。川普总统在结束亚太之行之前，再次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在返回白宫之后，将面临许多棘手的内政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结束了他的亚太之行，那么正在回到美国的路上。那么根据美国空军告诉白宫记者呢，这一次空军1号以及川普总统本人所累积的总里程数将会是22,295英里。那么川普总统在离开菲律宾之前呢，他也亲自向记者证实了关于那3名因为在中国被控窃盗罪的 UCLA 学生球员呢，他是当面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求情，那么希望说他能够出面来解决这个事情。川普总统他在告诉记者说呢，他很棒，习主席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棒。那我们看到现在这3名球员已经是在坐飞机回到美国的路上了。那么同时呢，在飞机上，在空军1号上呢返回夏威夷的同时，川普总统又再度的称赞了中国。川普总统告诉记者说呢，去到了紫禁城，并且在100年没有开放过的戏台上看戏，亲眼所见那些高度的才华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对于他在这个亚太之行里面中国的部分，他是感到非常的念念不忘的。那么除了这些外交政策之外呢，我们知道这次川普总统亚太之行关注的主要就是朝核问题还有贸易问题。那么他本人已经证实了说，白宫说将会在星期三会有这个重大的宣布，包括这个朝鲜的政策以及贸易的政策。那么对此呢，美国之音也会持续为大家追踪。不过同时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已经开始关注美国的国内内政了。他在推特上发文说，很高兴就要回家了，目睹众议院通过一个给中产阶级大减税的超棒的税制法案，很高兴看到保罗参议员气色很好，并且回到参议院，他将帮助我们减税并且改革。所以呢，川普总统已经开始把他的这个目标转向内政问题。而他回到国内之后呢，将面临哪一些内政问题上的挑战呢？首先我们第一个看到，当然就是已经困惑他的这个政府多时的通俄门。我们知道呢，有好几位跟他的这个竞选团队相关的人士已经受到起诉，或甚至是已经认罪了。那所以这方面会继续的有新的发展。那另外呢，当然就是他自己所关注到的税制改革的方面。不过目前也有多位的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也表示说，对现在推出的新的税制改革方案他们无法苟同，所以说呢，看来还有一场很长的仗要来打。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是说，这个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参议员的候选人，共和党的候选人罗伊摩尔的事情。我们知道呢，这个职缺呢是因为塞森斯离开他参议员的职位，出任的法务部长而留下的空缺。那么这个罗伊摩尔呢，他是由川普总统的前这个亲信，也就是这个班农所支持的。那但是呢，现在罗伊摩尔面临多位的女性出面指控说， 在他们是青少年的时代，罗伊摩尔曾经对他们进行性侵害。那么因此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共和党人呼吁摩尔要了退选。那么当然说到选举的方面呢，川普总统不在的期间也举行了几场的地方选举，包括了维吉尼亚州，包括了新泽西州，都是由民主党胜出。那甚至呢，有些少数族裔或者是的跨性别者也都在地方选举当中获胜。那么这与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给美国带来的一些风潮跟一些思想非常的不一样，这也是川普总统要来面临的新的名义上的挑战。那么最后呢，我们当然看到川普总统继续要进行是他的移民改革，还有的就是他不在期间发生了德州教会的枪击案。那么这预计呢，还会再掀起一阵的所谓的枪支管制改革的这个政策的讨论。那么川普总统他的这个意见已经很明显了，他认为这跟枪支没有关系。不过呢，相信还是很多人会在这枪支的问题上继续的向川普总统施压。那不过呢，川普总统回来之后呢，其实他在白宫工作没有几天，下个星期呢，他又要再度到他的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去度假了。这次要度的是这个感恩节的假期。那么相信呢，在那边他也会继续的跟美国的人民一起来举行这个感恩节的传统，就是赦免火鸡。那么对此呢，美国之音也会继续的为大家做报道。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刘文明白宫报道。
好，感谢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尽管在商业方面取得成就，不过人权活动人士批评川普总统在亚洲的访问当中没有向亚洲领导人提出人权问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海英莱茵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在东盟峰会间隙期间会晤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抗议人士在马尼拉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并烧毁了川普总统的肖像。我认为这次会晤不会给菲律宾人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会导致人权状况的恶化。在峰会会场，川普避谈人权，而是重点强调了地区的和谐。我们希望在该地区的伙伴强大、独立、繁荣，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不做任何人的仆从。这就是我们所持有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背后的原则。至于川普和杜特尔特会谈时是否讨论了菲律宾总统认为是禁毒战争一部分的法外杀人的敏感话题，双方有不同的说法。人权组织说，杜特尔特的做法是违反人权的。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双方在谈到菲律宾的打击贩毒活动时，简短地提到了人权的问题，但菲律宾政府发言人否认这是事实。没有谈到人权和法外杀人，而是长时间讨论菲律宾的禁毒战争，主要由杜特尔特总统进行解释。一名记者试图从人权问题提问，但被立即打断。川普避免在公众场合讨论人权等敏感话题的政策，激起了社交媒体的强烈反弹。这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他在推特中写道，人权问题显然不是美国总统和杜特尔特会谈的重点，再次令人悲哀。不指出人权问题，就让违反人权的领导人更加放肆。别误解，越南和柬埔寨这样的政府，当他们看到世界对他们加紧迫害异议人士和不同观点时没有任何行动，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这会让他们更加的大胆镇压。经过12天的盛况和欢迎仪式、仪仗队、国宴和对未来的祝酒，川普总统返回美国，高调宣布在朝鲜问题和贸易方面取得进展，但是人权人士对川普的表现感到不满。美国之音记者海英莱茵白宫报道。
川普总统在亚洲的访问使得美中关系再次成为华盛顿的焦点。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星期二表示，中国的崛起将是美国未来的安全威胁。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奕华。
好的，主持人，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今天上午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所举行的研讨会上开场致辞时谈到，他虽然不是中国专家，但中国崛起的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他极力关注的重点。柯宁说，美国乐于见到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但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国的崛起势必将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柯宁还引用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的说法，指出从长远来看，中国将是一个比俄罗斯或者是伊朗更巨大的安全威胁。我们继续来听听柯宁的说法。
Why is China so different? And why for many?
为什么中国与众不同？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他们是严重的地缘政治忧患？我有三个理由。第一，中国是国有经济，由政府控制。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其他威胁不同，他们透过掌控国家政策具有强大的经济力，但同时破坏和阻碍了自由市场。第二个理由是中国在军事上的挑衅行为，他们的动机清楚明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第三个，我认为是中国是个安全威胁的原因，是中国正使用所有的方法来缩短和美国之间的科技差异。他们企图消除我们的军事优势，用我们的知识来攻击我们。但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也是我更加担心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正大力投资美国科技公司，而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着重研究军民两用技术的公司。
除此之外，柯宁还谈到，由他和资深民主党籍参议员范斯坦最近共同推出了一项法案，名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这项法案将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加严格地检视外国对于美国的投资项目，以及加强外国投资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风险评估。不过，面对记者提问，柯宁并没有回答这项法案是否会顺利在这个会期通过。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纽约的民运人士星期二在纽约法拉盛举行中国知名政治犯杨天水的追悼会。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请他来介绍追悼会的情况。方斌。
好的，平常我现在呢就在这个追悼会的现场。那么这个杨天水追悼会呢是由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办的，那么今天下午在纽约法拉盛这个该党的党部呢举行。我们看到呢这个追悼会的会场里面有来自海内外的26个团体送来的花圈，以及个人的花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墙上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挽联。那么
由于技术的原因，我们稍后再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
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经过调查已经初步判定中国和越南的公司在美国市场倾销工具箱和橱柜。商务部的声明说，中国在美国倾销的工具箱和橱柜低于公平价格90.40%至168.93%，商务部将指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署从中国和越南工具箱和橱柜进口商那里征收相应的现金押金。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周二发表2017年年度网络自由报告，连续第三年把中国评为全球控制网络信息自由最严重的国家。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带来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主持人，那么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每年都会发布网络自由的报告。那么本周二发布的这个2017年的年度报告则表示呢，全球网络自由指数连续7年下跌，而中国依然是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 自由之家本次的报告呢，覆盖了全球65个国家，其中中国以87分被评为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并列第二，那么古巴呢则列到了第三位。那么报告还指出，65个国家当中有30个国家的政府实施了操纵和监控网络信息的措施，比去年23个国家增加了7个。自由之家的调查还发现，政府聘请评论员、使用自动账户、假新闻网站和宣传网站来操控网上资讯的手段，虽然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开始的，但是现在已经扩展到全球。那么自由之家的网络自由项目总监桑加克利也表示，这些手段呢是使得打击网络监控的行为变得更为困难。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n the past, it seemed that many governments had relied on arrests, on punitive laws, on blocking and censoring. But it seems like that at some point.
过去很多政府依赖逮捕、颁布法律等手段来监管网络，但是他们意识到这些手段还不够，他们现在把目标转向了网络本身，来发布他们的信息，比如假消息等等。这些消息的目的在于帮助这些独裁政权继续执政。这些趋势十分具有讽刺意义，因为这些政府把活动人士多年来使用的保卫自由的手段用在了民众身上，使得局面发生了变化。
是的，那么报告还披露呢，许多的国家都开始借鉴俄罗斯和中国操控网络信息的手段。比如说菲律宾政府，他会用每日10美元的这个报酬聘请键盘战士做宣传。土耳其则成立了一支6000人的队伍，在网上对抗反政府的言论。主持人。
好的，谢谢包容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欧盟的23个成员国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协定，在防务领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这项名为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签署国参加联合防务项目，并且增加相关的开支。
这项协定拥有58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购买武器，还有额外的现金用于运营和防务研究。各国领导人对这项协议表示欢迎，认为它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1年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不可能达成的。
支持者说，这项协定将会结束2011年利比亚干预行动中显现的不足。当时欧洲的盟友们在空中力量和军需品方面依赖美国。3年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入侵说服许多欧洲领导人在国防方面更紧密合作。
现在他们主要在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下抓住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的出现要归功于远方的政治力量，最重要的就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过程中称北约过时了，尽管他后来对这个联盟表示支持，但北约组织仍有疑虑。
欧洲有强烈的感觉，美国不再会出手拯救他们，他们必须认真起来，在自我防御的问题上成长起来。其次，已经发生了英国脱欧事件，英国对欧盟层面上的欧洲防务一体化一直持批评态度。
定于2019年离开欧盟的英国承诺支持这项欧盟协定。
我们认为这些想法很有希望，我们会支持他们。
北约永久结构性合作协议的目的是在现有集体防御的框架内加强欧洲的安全合作。
北约的代表们表示，他们并不认为有重复和冗余的风险。他们认为欧盟国家确实需要增加防务开支，并在防务问题上加强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担心被北约和欧盟排挤出去，英国可能可以在 PESCO 协议下加入欧盟项目，但必须提供大量资金和专业知识。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3名在中国被扣留的美国大学生篮球运动员返回美国。之前，川普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希望习近平过问此事。欧盟23个成员国签署一项历史性协定，在防务领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川普总统此次顺访菲律宾，与杜特尔特总统会晤。媒体观察为您分析川普和杜特尔特的互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亚洲之行中没有就人权问题向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川普总统结束亚洲之行，在他回到美国后将有许多内政议题等待他去解决。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连续第三年把中国评为全球控制网络信息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星期二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这起事件在一处住宅开始，在一所小学结束，至少有五人被打死，两名孩童受伤。当地官员说，枪手被警察打死，至少七名受害者被送进了医院，他们的伤势目前还不清楚。特哈马郡助理治安官说，枪手是随意选择的目标。
一名中国留美预科学生星期一被捕，这是美国调查国际学生寻找代考者的最新一起事件。据路透社报道，这位名叫王新燕的女生是宾夕法尼亚州雷卡本社区学院的学生。根据波士顿联邦法院提交的一项刑事诉讼显示，她从今年七月开始替他人代考大学入学考试六次。今年五月，波士顿联邦检察官曾经指控四名来自中国的女性，这些中国女性涉嫌入学考试欺诈。
中国最大的民营汽车生产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十一月十三日获得了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完成了对美国飞行车公司的全部业务和资产的收购计划。中国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吉利预计于2019年推出首款飞行汽车，并在2023年发布全球首辆垂直起降飞行汽车的设计。
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普通网友对川普总统亚洲之行的讨论。针对川普总统在亚洲展现出来的理念和政策，一位不具名的网友说，川普与民主党及共和党传统建制派不同，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派或美式的黑猫白猫论者。
但由于三权分立的制衡，它的实用主义政策会有不同程度的改观，实际政策是最终妥协的结果。另一位叫做欧阳舒淇的网友说，印太战略是亚太战略的延伸和拓展，是升级版的亚太战略。如果说亚太战略把印度作为补充和冷子，那么印太战略则是把印度上升为关键和重要的角色。川普总统这次亚洲五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是菲律宾。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谈川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互动。海涛你好。
啊，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记得菲律宾的领导人杜特尔特此前对美国是有非常严厉的批评啊。那么这次他跟川普总统的互动怎么样？
啊，因为你提到这个，杜特尔特曾经和奥巴马总统和隔空有很多互相的批评啊。
是。
那么，川普总统去了菲律宾参加这个亚太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高峰会议，那么第一要打交道的就是这个杜特尔特。实际上他和杜特尔特也有很多的场合下大家都有见面，从整体的这个两个人的互动情况来说，这是要说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杜特尔特呢，他本人就把以前对奥巴马和对美国那种态度几乎来一个90%或者100%的一个大转弯。他对外说这个川普是他非常不错的朋友，也说美国是我们伟大的盟友，我们是美国的好朋友，就把以前和奥巴马的之间相互之间那种批评那种气氛完全一扫而空啊。就是现在给人看不出任何的这个以前曾经两国特别是两位总统之间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裂痕和缝隙，所以现在好像一看美国和菲律宾呢完全是一种就是说多年来没有任何这个就冲突和矛盾的一种非常良好的这个战略和这个地区性的伙伴。
是，川普和杜特尔特这次互动良好哈，但是川普这次访问五个国家，四个是国事访问，菲律宾是顺道访问，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差别？
因为他其他那几个国家，特别是中国了和韩国了、日本了、这越南啊，都是和美国曾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深刻的敌对的国际交往也好，你说特别朋友的这个交往也好，都有比较深刻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个国家。你说菲律宾呢，也是美国的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把这其他五个国、其他四个国家安排成国事访问。有正式的国宴，正式的两国高层会谈，就是很多都是非常正式的红地毯了，什么仪仗队了。那么到菲律宾呢，就完全是一种就是非常一种顺道的，就是如果不是那有一个就是亚太这个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高峰会议，说不好这个美国的总统的行程还会因此而改观，这是美国媒体的评论啊。但是总体来讲，就是说。因为那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包括19个世界上重要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一个聚会，那么从各种方面，而且这个川普总统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呢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修复一下就是杜特尔特曾经和奥巴马总统曾经有过的一种矛盾，他也想产生一下做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修补的一个机会吧。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但其实这是一个三角关系，应该是美国、菲律宾和中国的一个三角关系。我们知道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在南中海问题上是有领土争端的，那么杜特尔特这次跟川普总统表现的互动良好，是不是意味着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要向美国靠拢了呢？
实际上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因为不久前，因为我们知道杜特尔特还从中国免费得到了，还从俄罗斯都是免费得到的武器啊。那么在长期以来，就是在前一段时期以来，特别是我们刚提到的杜特尔特和奥巴马总统这产生这互相批评以来，他一直向中国靠拢。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呢，杜特尔特终于意识到离开了美国这个老大哥。还是对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有困难的，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他又再次重申，他说美国是我们的这个非常好非常好一种盟友关系。而且他在那个欢迎那个就是川普总统那个会上，杜特尔特亲自来唱歌，唱完歌以后他对大家说，我这是应美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的要求而唱歌的。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呢，杜特尔特想利用川普总统访问这个机会来修复和美国的关系，重新把这个在南中国海这个菲律宾的战略问题呢再站到一个比较中立甚至是靠更倾向于美国的这样一个角色吧。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的亚太外交大戏已经落幕，在川普总统出访之前，美国外交界和媒体为他开出了繁重的任务清单，其中包括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美中经贸问题、巩固美日韩同盟关系、打造印太同盟以及重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等等。那么如何评价川普的亚太之行？川普是否成功地向亚太各国领导人展现了美国优先下的亚太政策？川普的首次亚洲之行是否有赢家与输家？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出访之前啊，我们了解到说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是曾经表示十分的担心，认为川普总统是否有耐心来应付这样一个非常长的12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据说呢甚至考虑缩短在最后一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安排，以免呢在最后的时候可能会总统呢会做出一些不合外交礼仪的事情等等。那么现在你是如何评价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亚洲之行的？
我觉得美国当时的国务院在美国总统出访之前有这样的担心呢，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呢，有两个方面来说吧。一方面呢，的确呢是川普总统在此前的外交活动中呢，是曾经做出过一些不太符合传统外交礼仪的事情。你比如说，大家最可能记得比较清楚的呢，是他这个当选之后和澳大利亚总理呢去通电话的时候，他把电话挂了。那么后来呢，在参加这个北约峰会的时候呢，他呢又把这个当时这个黑山共和国的总统呢，在他身前嘛，他把他推开了，像这样一些小动作啊，那么都是直接影响到一些外交上的后果的，就有一些外交的后果的，那么这一次呢，他出访东亚呢，那么东亚这些国家呢，大家都更应该更可以理解吧，这些国家呢，并不一定都是美国的盟国，所以呢，这些外交礼仪上的一些小动作呢，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大的争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国务院的官员呢，对于川普在出访的过程中呢，有这样的这个外交礼仪的担心。不过目前看来呢，我们说大致呢，这个12天行程之中呢，川普总统呢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外交礼仪上的纰漏，应该说呢，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呢可以先放下心来了。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就是在过去的这12天的川普总统的这个外交活动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川普总统的表现啊，似乎没有出现像国务院官员最早所担心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在外交礼仪方面或者在其他一方面这个掉链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哪一些就是你觉得看来还是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当然呢，其实不足的地方呢倒不是太多，这个主要当然是因为大家对川普总统呢有一个基本的这个预期吧，他不能这个预期没有像奥巴马那样高，所以呢就是说他的在这个外交活动呢经常可能会是他的一个短板，因为他呢有时候说话不太注意这个言辞的这个筛选，那么有时候做事情呢也不太计较这个事情的后果，至少我们说呢如果说他没有什么太多的缺点的话呢，至少说他有一点是成功的这一次。那么这次成功的是呢，可能有2点是比较成功的吧。一点呢是他基本上能够控制住自己，他没有呢在说一些过分敏感的话，那么也没有做出这个过分敏感的一些举动。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行程都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表现，这是一个比较令人还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川普总统呢在当时的竞选和胜选之后呢，他在亚太地区的支持率并不高。那么当时像一些美国的亚太的主要盟国，像日本呀、韩国呀，因为川普在这个讲话过程中曾经提到过，比如说要修改这个日美的这个同盟的协议，要这个撤销这个美国和韩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像他这样的一些言论呢，曾经呢使得这些亚太的盟国呢有很大的不安吧。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目前来说呢，通过这一次亚太之行，通过这样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表现呢，一定程度上呢得到了一些这个这个亲民的这个得分吧。虽然他的人气呢到目前来说还是不能够跟奥巴马相比，但至少可以说他拉近了和东亚各国之间的这个情感距离，这个为他以后的进一步的外交活动呢还是有一些很好的基础。
这次川普总统的这个亚太执行，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朝鲜核危机，还有这个关于这个贸易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朝鲜核危机这个问题。那么他这次访问日本和韩国和中国的时候是不断强调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朝核问题。那目前看来是否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从目前来看呢，我们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所谓突破性的进展呢，就是说能不能超过现有的这种外交压力啊、经济制裁和军事施压的这么一种僵局吧，突破这个僵局，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能够彻底的解决，或者说能够扭转这种朝核问题中的被动的一个局势。目前来说呢，通过一次这个互访，通过一次这个双的这个零。元首之间的交流呢，目前来说没有看到这个突破的迹象。但是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川普在之前呢曾经呢和朝鲜领导人之间爆发了这个比较激烈的口水战，那么双方互相呢都用一些人身攻击的言辞呢这个互相攻击，这样的话曾经引发了外交界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担忧吧，就怕呢是这种不断的口水战呢造成一个擦枪走火的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呢就是整个的行程之中呢，川普总统只是到了最后的阶段，那么他才抱怨说为什么金正恩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那么在此之前呢，这12天的过程之中呢，他几乎没有对朝鲜问题呢做出这个太多的这个言论上的这个攻击。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讲呢，他是可以说是稳定住了这个局面，至少没有让这个局面呢进一步的失控。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算是他这个亚太之行的一点点这个收获吧。
那么无论是在外界来看，还是川普总统本人他自己心目当中啊，他这次亚太之行北京或者中国的这个访问是他最重要的一站。那么在访问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不乏无论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不乏一些亮点的。比如说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共同游故宫，还有川普总统呢展示他这个外孙女用中文唱歌背诗，而且是两次，在第一次和习近平见面茶叙的时候，然后在国宴上还有川普总统又提出来在这个大屏幕上来播放。那么当然最突出的是这个美中之间签署了这个价值是25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大单了。那这是否说明美中两国已经找到了解决双方贸易纠纷的一个办法了？那么两国的贸易的发展的前景未来的几年是怎么样的？
应该说呢，双方没有找到解决贸易纠纷的或者贸易不平衡的这么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制性问题，他呢恐怕也不会通过一个这个会谈吧就能够找到这个解决办法。应该说呢是有两点算是一些进步吧，那么或者一两点成果吧。那么一点成果呢就是说美中双方呢都认为目前的这种贸易不平衡的结构，这个结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那么也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呢不仅是在和川普的这个双边会晤中呢提到了这个问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的。那么后来在这个APEC 峰会的过程中呢，在讲话过程中他也特别提到应该使这个新的贸易结构呢应该互惠，应该是所有参与国都应该能够得到好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至少为今后的发展呢能够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基调。那么至于刚才所说的这个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哈，那么这里边其实还是有很多水分的。那么首先呢是有一些东西是常规采购项目，也就是说不管川普来不来，中国都是要买的，像波音飞机。另外一些它并没有突破原来这个两国经贸之间的传统的领域，你像这个农产品的，像能源产品的，像这个飞机啊，像这些东西，这都是传统的一些这个领域。那么第三呢，就是它没有能够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你比如说这个媒体信息啊，服务业啊，这些是美国抱怨比较多的行业。就是说，他说中国呢市场准入有问题，美国企业不平这个遭到不公平的待遇。那么在这些领域里的呢，通过这一个2500亿美元的大单呢都没有解决，所以这是以后呢，还是一个继续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地方。
我们注意到，在实际上川普到这个亚太访问之前，国务卿蒂勒森在一个场合就提出了这个叫印太同盟这样一个概念。这次川普在访问过程当中也多次提到这样一个说法。那么这个概念是否是可以标志着说美国的或者说川普总统的这个亚太政策就呼之欲出了？那么亚太各国对这个新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回应？
你应该说呢，这个印太同盟这个概念呢，的确是美国川普上台以后的，或者说就目前为止吧，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名词。从某种程度上讲呢，它可能是对于奥巴马时代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延续和一个升级版。那么当时奥巴马的提出呢是亚太战略，它呢这个是印太战略，从日本，从东起日本，那么西到印度，是整个这一大块地区都包括在其中。这个概念的提出呢，有它的好处，是因为呢，美国从这个过去的11个月的时间里头，那么始终没有提出一个整体性的亚洲的这个战略。那么如果缺乏这样一个整体战略的话呢，它地区的盟国和它地区的这个潜在竞争对手呢，都无法揣测或是评估美国的整个的这个战略的意图。这样的话呢，第一呢，可能不好配合美国的外交行动；第二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战略的误判。所以呢，他们那这个蒂勒森也好，特朗普也好，提出这样的这个观点呢，还是有它的这个好处的。至于说亚太地区的各国如何反应，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问号。因为呢，就在川普提出这个印太同盟这个概念的同时呢，他重申了，那么他第一，他对人权不感兴趣，他不干涉这各国的人权的行为；第二呢，他呢对于这个所谓多边贸易协定也不感兴趣。那么你缺乏了这个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框架，又缺乏了一个这个贸易协定作为一种经贸框架，那么缺乏这两个框架之后的这个印太同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好琢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呢，目前看来呢，这个概念是提出了，但至于如何进一步的这个操作，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是在未来的若干个月的时间内大家应该注意观察的地方。
嗯，好，没有时间了，其实我还有问题。好，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一个传统不属于美国，基是简明美国国会。
迅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了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是个人的审查官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什么什么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
呢，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共享单车的概念在美国受到欢迎，摩拜、OFO 等中国公司带着成功的经验和雄厚的资金进驻美国，而领军美国市场的是一家来自硅谷的初创企业。 青柠单车已经打开了全美24个城市的市场，本周刚刚成功的进驻洛杉矶。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带您到这家公司位于硅谷的总部去看一看。
是主持人，就像您所说的，这个无桩共享单车的概念呢，在美国也是越来越流行了。那么 Lime Bike 就是其中一家做这个无桩共享单车的公司。那今天在我身边的呢，就是 Lime Bike 的 CEO Toby。那 Toby， 据我所知，这个 Lime Bike 不论是在投放的这个城市上，还是投放的这个单车的总数上，都是在美国领先的这样一家公司。
对，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在美国上了有24个市场，然后。这边也是建了一个团队，我们就在加州硅谷，这边是我们的会议室，今天刚完成了一个新员工培训，这边是我们的业务团队，包括我们的 BD Marketing， 右手边是我们的研发团队，包括我们的产品和工程师。
嗯，是。那刚才我一进入这个办公室就感觉到特别年轻有活力，我觉得很大的元素是因为我看到这个非常鲜艳的这个绿色，而且 Lime Bike 本身中文翻译过来就叫青柠单车。
对，
那为什么选择青柠这个水果？
对，首先青柠它是绿色的，然后我们自行车嘛，其实绿色环保出行，所以从概念上是非常非常吻合，再加上颜色非常亮眼。然后柠檬青柠其实还有个有意思，就是当你切开它横截面其实是像轮子一样，所以当你看我们的轮子其实是有绿色的这个边啊，包括我们的 logo 其实都是就是
横截面
的一个效果，所以看起来也是比较搭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青柠也是美国比较受欢迎的一个这种日常水果，大家不是直接吃，但是当它搭配着饮料，搭配的一些食物，其实都让大家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有活力。我们也希望自行车可以给人带来这样子的感觉，
给客户带来同样这个愉悦的感受。
没错。
那我们知道这个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其实大家比较熟悉这个概念，还是因为它首先是在中国投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你是什么样的因素来让你想要做在美国，在硅谷做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我自己很喜欢骑自行车，从小到大。基本上能骑车的地方我都会骑车，所以自己很希望骑。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个人的痛点和看到身边朋友的痛点，就是现在尤其在美国，其实城市化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住在城市里面，其实骑自行车就是开车其实不方便，然后美国公共交通相对又比较差，除了纽约 DC 可能会好一点点，但整体还是比较差，所以最后1英里的这种通勤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痛点，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 Lime Bike 的产品和服务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在美国做这个共享单车和在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比如说就这个单车而言，有什么元素是在美国有而在中国没有？
是的，首先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单车的整体和外观，体积其实就比中国的要大，所以我们不管是从这个车架，从车轮的选型，其实都适合美国用户的这个身材，然后包括你像轮子，即使是我们用的实心胎，然后它也是非常的坚硬，然后这个其实是可以适合欧美，就是相对比如说
如果承受更多的压力，
对体重如果特别重的话，其实也可以承受得更好。然后包括另外一点是，安全系数上其实做得也非常好，那个包括我们的前后主动灯，包括我们的这个车身材料的这种环保的这种材料，比如说车架是全铝的，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车篮子，各方面的体验其实也是考虑到就是美国用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篮子相对比较的大，可以去承受一个一袋这种日常 grocery shopping 的这个内容，然后像我们的这个车架也是可以可升降的，非常容易，对，可升降，然后铃铛，然后到这个变速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元素。
对，让大家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方便，而且更加适合各个城市的这个需要。是，那非常感谢 Toby 的介绍。那更关于共享单车更多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以后的节目里给您带来更多的内容。时间先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硅谷的连线报道。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各种玉米田的迷宫登场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到马里兰州最大的玉米田迷宫去看一看。
My name is Taylor Huffman.
我叫泰勒·哈夫曼，我和丈夫布莱恩经营劳耶东西农场。我家经营农场已经有95年了，农场主要经营草料。 2000年秋天，我们开辟了农业旅游，玉米田迷宫问世。有四个不同的迷宫，你按照实线走，不是线与线之间的空白，要尝试找到所有18个点。祝你们玩得开心。
I think what stands our farm and our corn maze.
我们农场玉米田迷宫的特别之处，当然就在于我们是马里兰最大的玉米田迷宫。我们过去做过各种主题的迷宫，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庆祝农场95周年。玉米田迷宫的线路总长6.3英里，但是根据难易程度分成了四个不同的迷宫。人们买票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解释。如果他们从来没玩过，我们会建议他们先试试儿童迷宫，可能从小一点的迷宫开始，因为相对容易些。今年的迷宫1到6这几个点是最难的。我已经在2这个点救过三波游客了。如果有人求助，他们必须得先找到一个点。如果他们只是说自己在35英亩的玉米田里面迷失了，我也爱莫能助。如果他们到达了某个点，我们会让他们待在那里，通常5分钟之内，怀着8个月身孕的我就能够到达那里，带着他们走出迷宫。
我从来没去过玉米田迷宫，这是第一次。这个迷宫是我们马里兰最大的，确实是场探险，很容易就会迷路。
好难走出去，但是找这些点很好玩，我喜欢在纸上打孔，总有不同的东西，找找那里有什么挺好玩的。
那你已经找到了几个点？
才2个。
我不喜欢，太大了，我在里面好饿哦，很难走出去。
我们想过缩小玉米田迷宫的规模和难度，但是很多游客每年都会来接受挑战，乐在其中，所以我们不能降低规模和难度。
Farming has always been my dad's passion.
经营农场一直是我父亲热爱的事业，也是我的。4年前，我父亲突然因病去世，我和丈夫不忍心农场被卖掉，就决定当起全职农民。3个星期后，布莱恩和我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我们努力想把农场经营下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我们的女儿，能够和我有一样的成长经历。我们花了很多功夫翻新农场，增添新的活动。小朋友还可以玩滑绳索和喂动物。我们还有苹果炮，自己搭的60英尺长的滑滑梯，还有滚筒游乐设施，就像是特大号的仓鼠转轮。我真的很开心能将传统延续下去，吸引大家来到我们的农场。这也是我父亲一直喜欢做的事，建造奇特的东西，吸引大家来到农场，体验农场的生活，为人们创造乐趣，这就是我们所热爱和喜欢做的事。
纽约的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是一家全男性芭蕾舞团，其中有一名舞者来自中国。一起来看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我进这个团的初衷跟这个性别上没有任何关系，我所有跳女性方面的角色，我也并不是说变成某个人，其实我跳的也是自己。
我叫邹龙，现在在纽约 Trocadero 舞团当舞蹈演员。
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是全男生喜剧芭蕾舞团，舞团于1974年在曼哈顿东区南部建立。曾经经历了寒冷的阶段，到现在成为国际知名的芭蕾舞团。70年代，我们不一定是很好的舞蹈演员，但都是很好的喜剧演员，喜欢反串，逐渐呢演变成为专业的演员。现在我们的演员来自世界各地。
Now we get danc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进广州芭蕾舞团舞蹈学校的第二年，就是2002年的时候，看了这个团的演出的视频，当时只是觉得啊。非常有趣，然后而且男孩都上脚尖，对这个团第一次有了印象，然后当时就觉得，哎，我觉得我也应该能干这个事儿。我小的时候喜欢的是体操，喜欢翻跟斗那些的，不知道什么是舞蹈。那时候11岁左右吧，广州芭蕾舞团就来我们的湖南的省会城市长沙招生，我当时是在一个小城市醴陵，大概要2个多小时车。业余班的舞蹈老师就带着我去考试，一下子就考上了。当时对我来说，长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了，就从来没有出去看过。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学校毕业完了以后，可以留在当地广州的芭蕾舞团当舞蹈演员。4、5年级了以后，发现哎呀，好像个子上不去了，那怎么办？我们的老师也开始慢慢暗示我，就说哎呀，你可能留在团里面当演员会很困难。然后那时候中国才只有5个芭蕾舞团，我如果留不下来的话，那我还想继续跳，那我该怎么办？所以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还想跳，我就必须得出国。我2007年毕业以后去了伦敦的 Central School of Ballet 上学，上了一年学。去了国外以后，你就会发现什么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然后艺术装置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交杂在一起的，所以你就整个让我的思想眼界打开了很多。我在伦敦毕业的时候，这个团去伦敦演出，我当时是觉得我进这个团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就开始跟他们联系。这个团他每年就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面巡演，对身心啊各方面来说其实是很累的。我觉得我在这儿跳，我好像觉得跳不动了，就能够有所突破了，就想去转行啊，然后去参加那什么电视节目啊什么的。参加了大概1、2个节目以后，我当时其实就觉得啊，哦，原来这么回事儿，那算了，我不适合干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我就正式的进入了金星舞团。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那个能量是一直是在那里的。他也会一直说，跳着呗，跳着呗，你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跳着呗，为什么不跳？还年轻，还小。我在上海3年的时间，每天自己在练功房里面，自己一个人抓着把杆，放着音乐，自己练，练完以后给他们上课，一直在磨，一直在练。现在我就是完全打开了我的肢体。之所以再回来这儿，也是因为在金星舞团的经历，它让我在我最泄气的那个时候，就重新提了一把气，就帮我添了一根柴吧那种。然后通过那么长的时间，我才慢慢的知道，哦，我自己想干嘛。我才就真的是到了那儿以后，我才知道，哎，我自己想干什么。
干什么？
就跳，还是回来跳。
在线的商家投资无人机的生产，为了是向偏远的地区运送货物，但是无人机的作用还不止这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过去的科学幻想现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无人机已经并不新鲜了，但它越来越多地为在线商家带来更多价值，也方便了偏远地区的购物者。
用户体验蛮不错的。因为是农村嘛，能有无人机过来很方便很快捷，很有高科技的感觉。
高科技和今天的数字市场携手共进，
科技的进步总是会造成社会的变化，所以无人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说，作为就是我们京东也是想为社会做这个贡献，所以说，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这个进程能够带来比较少的伤害。
自动化在上海这个车间为在线零售业百思特带来飞快的成长。
高强度的这种 manual 这种 labor 还有 manual 这种工作，其实现在是很难再找到这个大规模去找到这些人。那你想想，你一年，比如说你的业务要发展50%-60%每一年，那你不可能人员增加50%-60%啊，年年，对不对？这不可能事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长期来讲，我觉得技术啊，机器人也好，这个能够提高效率。
自动化帮助零售商增加销售额，但也会让人付出代价。
像之前的话，可能说很多岗位都是靠人工，因为现在的话，实行自动化这一块的话，就是很多岗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话，就是机器代替掉，可能说对今后的话，就是人员就业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就是一个难点吧，就是
未来可能意味着更少的工人和。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